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坚持攻打加沙拉法，并指控当地是哈马斯躲藏的最后隐蔽地。以色列已经为打算在未来即将发动的进攻，从拉法撤离的巴勒斯坦平民采购了数百万顶帐篷。去年加入北约的芬兰4月26日即将在他的领土上迎来北约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交部警告说，这次军演靠近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增加了军事事件发生的可能。在美国参议院昨天通过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等提供价值950亿美元一揽子援助计划议案修正案，该法案还涉及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否则将被禁止。美国参议院昨天稍晚通过的 TikTok 撤资或禁止法案，美国总统拜登将尽速批准使该法案成为法律。在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回暖之际，因间谍罪而被判死缓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军，其妻子杨小亮据称昨天已经飞回了澳大利亚。根据大赦国际发布的年度报告称，2023年是世界人权状况下降的一年。中国监视系统日益扩大，从过去部署的维稳信息源、网络源了解基层民众生活，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社区工作者登门进行家户调查，且特别关注基层民众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坚持攻打加沙拉法，并指控当地是哈马斯躲藏的最后的隐蔽地。以色列已为打算在未来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从拉法撤离的巴勒斯坦平民先采购了数万顶帐篷。以色列承诺对这座被视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最后的堡垒的城市发动攻击。以色列下决心要对这座被视为哈马斯在加沙最后营地城市发动攻击，但此前以色列承诺袭击之前要先撤离拉法的平民。路透社今天引述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说，在与美国就平民保障问题进行了数星期的谈判之后，以色列国防部已经购买了4万顶帐篷，每个帐篷可以容纳10到12人，用于从拉法搬迁的巴勒斯坦人。网上流传的视频似乎显示，距离拉法约5公里的城市汉尤尼斯竖起了一排排方形白色帐篷。仅靠埃及的拉法人口激增，超过100多万巴勒斯坦人为了躲避以色列半年多的攻势而穿过加沙其他地区，他们的命运让西方和埃及感到担忧。但是埃及已经排除了让难民进入埃及西奈半岛的可能性。路透社说无法证实上述的消息，但收到的卫星公司的图像显示汉尤尼斯土地上有多个帐篷营地，这些帐篷营地在4月7日之前一直空置。据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作战内阁计划在未来2个星期内召开会议，授权平民撤离，预计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作为扫荡拉法的第一阶段。虽然没有讨论具体的作战计划，但以色列军方越来越多地表示准备对拉法采取行动。以色列军方今天还透露，已经动员了2个预备旅在加沙执行任务。去年加入北约的芬兰4月26日即将在芬兰领土上迎来北约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交部今天警告说，这次军演靠近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增加了军事事件发生的可能。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报道。
芬兰与俄罗斯有着长达1340公里的陆上边界，大部分地区穿越森林和北极地区。4月23日，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塔布表示，一年前加入北约，芬兰已经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前线国家，使北约军事集团和俄罗斯的边界扩大了一倍。根据北约早些时候发布的计划，2024年年初即开始的军事演习将持续到5月底，是冷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被认为是北约的历史性时刻。在东欧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的情况下，这次军演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北约准备捍卫其成员国及其价值观，并维护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集体安全。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4月24日星期三对俄罗斯国家媒体《今日俄罗斯》表示，北约即将在芬兰举行的军事演习靠近与俄罗斯的边界，本质上是挑衅性的，这增加了可能发生军事事件的风险。扎哈罗娃认为，北约本次的军事演习任务是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内容，目的是通过展示武力对俄罗斯联邦施加军事压力。他说，这一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军事演习增加了可能发生军事事件的风险，俄方正在对此进行密切监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技术措施来阻止对俄罗斯国防能力的威胁。
在美国参议院昨天通过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价值950亿美元一揽子援助计划议案修正案，该法案和涉及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否则将被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络上表示感谢，但中国今天则警告说，美国对台北的军事支持只会增加台海两岸的冲突风险。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称，950亿美元的资金是几个月来美国国会极其激烈的谈判。乌克兰总统在华盛顿来回奔走游说，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盟友施加压力的结果，这项援助计划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广泛支持，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也包括支持台湾资金，以及向抖音海外版 TikTok 发出了最后的通牒等一系列的法案。拜登总统随后立即宣布，他将签署这个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他说，美国本周就能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五角大楼发言人周二也表示，已经暂停数周的美国军事援助应该在未来几天内就立即恢复。这项援助计划的通过让乌克兰的军队松了一口气，因为面对来自俄罗斯军队的持续压力，乌克兰正面临着新兵以及弹药短缺的问题。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就表示，是感谢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对乌克兰的重要援助。另外，这个大计划还包括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这些资金将特别用以加强以色列的反导弹盾牌铁穹。一揽子法案中的印太安全补充法案预计提供印太区域81.2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该法案表示会支持台湾的安全，并且针对协助台湾的国家提供相关的服务和资源。台湾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认为，这个法案对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是重要的支柱。中国周三则通过外交部的发言人警告说，美国对台北的军事支持会增加台海两岸的冲突风险。此外，还有90多亿美元被指定用于满足世界各地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加沙和苏丹地区。法案还涉及到热门的短影音平台TikTok， 法案给予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9个月的时间出售在美国的资产，否则将面临在全美遭到封杀的命运。
德国极右政党领导人的助理涉嫌为中国做间谍，德国选项党政治家因此被要求放弃参加欧盟议会选举，但是该党领导人今天说不会辞职，也不会放弃选举。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在德国选项党欧盟议会选举首席候选人克拉的一名助理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内政部长费瑟要求尽快查明此事，并认为克拉应对此负责。克拉显得很惊讶，他是通过媒体得知逮捕消息的。克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是在当天早上从媒体得知其助理被捕的。 我没有进一步的信息。这位选项党政治家表示，为另一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是严重指控，如果指控属实，将导致雇佣关系立即终止。据德新社和法新社一致报道，欧盟议会已经暂停了这名被指控雇员的职务。各党派呼吁克拉辞去欧盟首席候选人的职位。基民盟议会秘书长弗雷对莱茵邮报表示，绝对不能接受面对此类指控的首席候选人。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维泽也在莱茵邮报上批评说，首先是有关克里姆林宫支付油腻钱的指控，现在又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德国选项党正陷入泄密和犯罪指控的混乱之中。但中国明确否认间谍指控，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些指控旨在污蔑和打压中国，破坏中欧合作气氛。他要求德方不再利用所谓的间谍威胁对中国进行政治操纵。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回暖之际，因间谍罪而被判死缓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军，他的妻子杨晓亮据称昨天已经飞返澳大利亚。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在社交平台公布这一消息时透露说，该人已经与国安达成了协议，或解除已经有5年的边境控制，但该贴文没有提及协议的内容。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彦婷报道称，杨恒军又名杨军，2019年1月从美国抵达广州以后被中国拘留，今年2月被北京市法院裁定间谍罪罪成，判处死缓。杨其后透过家人表示不会上诉，家人表示支持，认为上诉只会延误患有严重肾病的杨恒军获得医疗照顾的可能性，日后将集中精力为他提供医疗救助。另外，澳大利亚政府则继续为向中方表达对杨恒军判决结果和所受待遇的不满。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违禁药物检测呈阳性，这一事件的曝光引发了轩然大波，也暴露出全球反兴奋剂举措的深层缺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应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不合格事件的处置方法而面临信誉危机，据华尔街日报今天说，而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华尔街日报今天说，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分工令巴黎奥运会面临反兴奋剂考验。在2021年初的中国全国性比赛中，这些游泳运动员被检测出心脏药物曲美他呈阳性，但在中国官员私下为他们洗清嫌疑，并且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为不具备推翻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所给出解释的条件以后，这些运动员获准继续参加比赛。至此，法国巴黎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以及法国奥委会尚且没有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与立场。中国监视系统日益扩大，从过去部署的维稳信息源、网络源，了解基层民众生活，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社区工作者登门进行家户调查，且特别关注基层居民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据中央社引述报道称，美国学者称，经研究及分析后指出，中国现在的维稳信息源人数约在1000万至1500万之间。根据大赦国际今天发布的报告说，2023年是世界人权状况下降的一年。该组织警告，今年战争冲突和全球变暖导致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只会进一步恶化。在这份年度报告中，大赦国际对无人能够真正控制的数字工具的进步全球影响提出了严峻的观察。大赦国际发布的报告说，世界 各地的公民权利都遭受了打击。大使国际间在今年的年度报告中还谴责，由于对示威权的过度限制，引入算法监控，包括法国的人权状况去年也受到了侵蚀。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在美中关系正处在多个全球争端议题的关键时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三开始在上海和北京进行为期三天的会谈，显示出美中关系的基础更加稳定，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威胁着两国关系。法新社报道称，布林肯周三要在上海会见学生和商界领袖，这是从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上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北京之前，也访问了南方的工业重镇广州市。布林肯周五将前往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并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布林肯的访问也是美中两国之间最新一次的高层接触。美联社引述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布林肯将在周三开始的会谈中明确坦诚地提出美方的担忧。这名官员指出，中美关系正处在与一年前不同的阶段，而一年前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他说，我们也相信，而且已经清楚地表明，负责任的管理竞争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放弃保护国家利益的措施。布林肯本人也在 X 平台上发推为此次访华定调，说本周我将前往上海和北京进行密集的面对面的外交，我们持续的直接参与，对于在对美国人民和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至关重要。布林肯的这次访问也是在美国国会上周末，美国参议院在本周二都通过了包括为台湾在内的印太安全提供新资金法案之后进行的。而目前距离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赖清德和他的前任蔡英文一样拒绝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在赖清德就职典礼之前，各方都应该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挑衅行动，并且表现出克制。他说，这将是我们今后要传达的信息。美联社就盘点了布林肯预计在此次访问中向中方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首先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越来越担心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美国官员表示说，这使莫斯科能够克服西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实施的制裁措施，并为其军队提供补给。美国官员表示，这将是布林肯访问期间的主要议题。尽管美国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确实是在武装俄罗斯，但是官员们都表示，其他的活动也同样存在问题。中国方面则表示，有权和俄罗斯进行贸易，并且指责美国通过武装和资助乌克兰来煽风点火。其次就是中东的紧张局势，美国官员一再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伊朗可能拥有的一切影响力，阻止以色列针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布林肯也敦促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敦促伊朗不要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过去六个月，布林肯也曾多次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敦促中国告诉伊朗克制其在该地区支持的代理人组织，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第三就是台湾和南海议题。美联社指出，在印太地区，中国和美国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但是北京近年来对台湾及其他一些较小的东南亚邻国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中国与这些邻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重大的领土和海洋争端。美国也强烈谴责中国威胁台湾的军事演习，北京将台湾视为一个叛逆的省份，并且誓言在必要时用武力实现与大陆的统一。历届美国政府都稳步增加对台北的军事支持和军售，这极大的激怒了中国。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也告诉美联社说，布林肯将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强调美国对维护台海和平以及稳定的持久兴趣，因为美国方面认为这对地区和世界都至关重要。 要。最后，美国和中国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西藏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以及美国国务院称被中国当局错误拘留的几名美国公民的命运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国方面一再驳斥美国的批评，称其不当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布林肯还是将再次提出这些问题。而且中国自称控制贩运用来制造芬太尼的材料出口的努力也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路透社报道也指出，迫使中资的字节跳动公司出售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否则将在美国面临禁令的努力也在美国国会和参议院取得了进展。这表明华盛顿越来越希望在经济问题上与中国政府进行对抗。总体上看，就美中两国的关系而言，几个月后举行的总统大选自然是关键所在。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等待着美国大选的到来。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今年首要任务是要保持稳定的关系，因为在下届政府明确之前，北京或许看不到更好的战略。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24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铁路和航空公司再传罢工消息，加剧了对日益迫近的巴黎奥运会的担忧。法国一项关于简化行政手续的法案今天提交部长会议审议，内容包括50项立法和监管措施清单，则是十字架报和回声报聚焦的话题。解放报强烈质疑英国上议院通过的旨在向第三方国家遣送非法移民的卢旺达法案。人道报则为在押42年的美国政治犯记者穆米亚·阿布·贾麦勒发出疾呼，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这位受到迫害的进步人士。此外，英国与德国分别采取行动抓捕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犯，以及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向中国展示武力的消息，则是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费加罗报报道了英国两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受到警方起诉的消息。英国警方周一宣布，两名英国人涉嫌为中国提供情报，被指从事间谍活动，受到伦敦警方的正式起诉。这两名男子尤其可以接触到保守党的重要人物，因而被控向外国提供破坏性信息。涉案的两名男子分别为29岁的克里斯托弗·卡什和32岁的克里斯托弗·贝里。这两名嫌犯曾在2023年3月被捕，随后获得保释。《泰晤士报》于去年9月披露了该案。卡什曾在中国杭州教授过英语，贝里也曾在中国教授过经济和英语。卡什曾以一名年轻的研究员身份担任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的助理，并积极参与了一个在中国问题上颇有影响力的团体，即由保守党保安事务国务大臣图根达特创立的中国研究小组。卡什在议会和社交舞台上非常活跃，他在议会附近的一家酒吧定期举办威斯敏斯特对华政策酒会，出席酒会的既有年轻的公务员，也有政界人士以及记者和智囊团的成员。针对英国警察起诉卡什和贝里的决定，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作出表态，指责相关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恶意的，并要求伦敦结束反华政治操纵。十字架报以中国为德国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为题，报道了一周以来四名德国男子因涉嫌间谍活动先后被捕的消息。短短48小时，德国当局宣布对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进行了两次突击检查，继周一逮捕了三名德国人之后，周二又逮捕了一名华裔德国人。这位名叫郭建的男子现年43岁，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德国极右翼政党选项党欧洲议会选举首席候选人克拉的助理。据检方称，郭建向北京传输了有关欧洲议会辩论、谈判和投票的信息， 他还被怀疑对欧洲的中国反对派成员进行间谍活动，因此被立即解职。各方质疑克拉本人是否了解郭建的所为。此外，美菲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于4月22日开始在南中国海水域展开。费加罗报指出，本次军演由美国及其盟友菲律宾主导，法国派出印太水域护卫舰蒲月号及其上百名士兵首次参加。在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旨在向北京发出威慑信息。今次联合军演集合了16000多名士兵，强调海洋主权。马尼拉谴责中国海岸警卫队在其专属经济区进行骚扰。最近数周来发生的多起事件再次引发了紧张局势。法国太平洋区指挥官披露，蒲月号不参与模拟高强度冲突的部分，重点关注人道主义层面。对此，报道指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五月访问北京的前夕，法国在深化与菲律宾关系的同时表现谨慎。法国是菲律宾为其工业潜在的新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双方关于海岸警卫队船只和鱿鱼级潜艇的合同正在洽谈中。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今天是2024年4月23号，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东京专栏，话题是为什么说岸田文雄访美后日美同盟将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欢迎收听。
当地时间4月10日，日美首脑会谈在华盛顿举行，其核心问题是军事合作与防卫问题。两首脑达成多种共识，舆论认为岸田访美后日美同盟将发生自1960年签署日美安保条约以来最大的历史性转换。首先，两首脑就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达成协议，以加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联合作战规划和训练。日美首脑同意改善各自的指挥和控制框架，而向日本转移现在在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的部分职能，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选项。今后，美军可能在自卫队的扶助下，在日本建设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指挥中心，新的在日美军司令部的责任区，可能将覆盖约半个地球，从太平洋到中国，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因此，规定日美为日本和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合作的日美安保条约的辐射范围将发生决定性扩容，而这一转变的最重要环节就是加强美军与自卫队在紧急情况下部队行动的指挥与控制的协调。4月16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决定设立新的常设统合作战司令部，使自卫队陆海空等的指挥进一步一元化、高效化，并与美军无缝连接。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在隶属于印太司令部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内建立联合特遣部队，而驻日美军司令更换为级别更高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并将半永久驻扎在日本。实际上， 这可能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部分职能的转移。纵观这次岸田访美后的日美关系，首先是日美同盟的辐射范围从远东地区扩展到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半个地球，其次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地位将从以往的专守防卫的盾的定位扩展到协助美军全球军事战略的矛的地位。第三就是日本将编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安全防卫辐射式多重系统，将不仅与美国，而且与美国的其他盟友在军事上合作。第四就是日本将被编入这一多重系统中的武器合作研发、制造和进出口及维修的程序中。可以说，完成这些转变的日本将完全从战败国家过渡到正常国家。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瑞迪编播的今日经济。今天的话题是中国的出口正面临的四面楚歌，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显然正在国际市场面对四面楚歌。欧美先后对中国能源转型产品停销发出警告，并准备采取措施之际，拉美国家也对中国钢铁产品拉响警钟。智利最大钢铁厂在政府宣布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临时关税措施后，于4月22日宣布结束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停工停产。中国廉价钢铁产品出口对市场的冲击并不是新问题，但显然中国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乏力，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又接连暴雷，政府以出口补贴的形式支撑制造业生产的作为又带来产能过剩，不得不以廉价出口消耗库存，令国际市场面对新一波倾销风潮。早在2018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就已经宣布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六年之后，正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几天前在美国钢铁重镇比兹堡宣布将对中国进口钢铝制品加征3倍的关税。如果说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的此番威胁并不令人意外的话，智利政府宣布加征临时关税的措施显示，受中国钢铁倾销影响的不只有美国和欧洲。中国是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出口国，最近20年出口更是快速成长。根据拉美钢铁产业协会的数据，过去20年间，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占比已经从 15% 成长到 54%， 仅是2023年就有1000万吨的中国产品涌入拉美市场，一年内增幅达到 44%。 而在20年前，中国出口拉美市场的钢铁产品只有85000吨。由于政府的补贴措施，中国产品具有极强的价格竞争力。就智利而言，中国产品比智利本土产品价格便宜近 40%。 巴西是拉美地区的钢铁大国，但2023年来自中国进口产品成长了 50%， 而巴西本国的生产则降低了 6.5%。 这一涨一降之间是就业的损失。巴西最大钢铁厂去年裁员700人，今年二月又有一批工人离开工厂，理由是面对中国钢铁进口的掠夺式情形。在拉美地区，钢铁工业意味着近140万就业岗位，而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岗位也很难向其他行业转型。拉美钢铁协会执行主席向法新社表示，拉美市场上中国产品太多了，没有人反对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条件是公平贸易。 危机形势迫使各国钢铁行业作出反应。智利最大钢铁企业自3月20日起宣布无限期停工停产，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应对中国的钢铁倾销。一个月后，该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钢铁倾销行为的指控成立，因此在未来6个月内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 15% 的临时关税。智利政府做出这样的措施并非易事，因为智利与中国签有自贸协定，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意味着智利可能要面对来自中方的贸易反制措施。在智利之前，墨西哥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宣布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关税，增幅高达近 80%。 巴西钢铁业者也要求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高排碳、高污染的钢铁行业本已经因为应对气候暖化的必要性而面对挑战，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产品倾销既是对各国就业市场的冲击，也是对各国工业基础的破坏。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让各国意识到了产业自主能力的重要性，重建本国工业链的必要性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考量。拜登政府2022年推出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正是希望通过大笔气候和可再生能源投资重建本土生产力。如果说这项措施对美国企业的支持也引发欧洲和日本不满的话，美日和美欧的同盟关系也促使双方能够更好地协商寻找共识。更何况美日欧都面对中国产能过剩，尤其是廉价能源转型类产品的压力。美日两国在2023年就达成协议，日本产电动车因此得以进入该法案可以享受新车购买补贴的清单。根据欧盟委员会贸易事务专员几天前透露的消息，欧盟与美方签署同类协议的谈判也已接近达成共识。但特朗普时期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虽然已经暂停执行，但相关的谈判尚未取得实质进展。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系背景下，中国振兴经济的努力带来的产能过剩也正在国际市场引发各种反弹。内循环因内需不足而不畅，外循环又面对反倾销抵制。四月初，会议评级公司将对中国主权信誉展望评级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显示中国经济仍然面对诸多不确定性。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编播由艾娃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各位听友好，四月初在巴黎市中心拉丁区的科德迪埃空间举行了名为《水岸丹青》的个人艺术展，展出了40件中国海派艺术代表性艺术家陈嘉玲先生的国画、书法、陶瓷和缂丝作品。在个展的开幕式上，本台有幸采访了展览的两位策展人曹丹和贺静女士，请他们介绍了本次展览。策展人、资深艺术媒体人曹丹女士介绍了这次个展名称“水岸丹青”的由来。
那么我们在想，这两个城市巴黎和上海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去讨论这种两个城市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那么我们想，水是一个最好的代表。那么上海有苏州河，当然有黄浦江，那么巴黎有塞纳河，我们就想以这个水岸丹青，就是跟以水为这个媒介来作为文化交流这个载体。然后再加上陈老师，就是中国的艺术家，他一直就是在创作里面一直跟山水画有关系，尤其陈老师的绘画，他走遍中国的所有的这种大江南北吧，从我们的黄山到漓江，还有到西湖，很多很代表中国性的一些风景，然后 绘画了很多这种大型的这种，对，我后面这个就是三潭影院，
三潭影院，
对对对，西湖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围绕着西湖的一个题材，有这一次展览有一批，当然也有漓江，也有黄山这样的中国的山水风景。
针对陈嘉玲先生的个展，希望向法国观众展现哪些意象？艺术评论人、策展人贺静女士进行了介绍。
这个展览的主题“水岸丹青”，其实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当然是跟这个中法之间的这样的文化交流的这个意向是相关的，加上我们这个项目陈老师的这个个展其实是在上海市整个这样一个叫做奔流的这样一个计划当中，也是以水以河流为主题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像中法文化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这种交流奔腾其实是也是一个跟水相关的非常好的一个意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我们觉得水岸丹青完全是陈嘉玲老师这么多年来他的艺术生涯的一个写照，因为他出生在桐庐，然后学艺在中国美院，在杭州，在西湖的边上，然后呢又在上海，在60年代开始在上海建立了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生涯开始展开，所以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无论是陈老师生活工作的地方，还是说他后来走了很多大山大河，很多旅行的经验，出去写生啊等等，实际上包括陈老师的绘画的里面很多主题，无论我们看到有西湖，然后像三潭映月、平湖秋月等等的这些主题，其实都是陈老师的绘画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觉得水岸丹青真的是如果说要来概括的，对，来概括的来这个去概括陈老师这样的整个的一个艺术的生涯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第三层意思呢，可能就更加专业一些，就是在美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乔丹和我呢，我们想选择一个对于法国的公众来说更容易进入中国的文化，是从中国的绘画，从中国的视觉艺术作为一个通道进入更大的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这样的精神的一个了解。那陈老师作为海派的画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当然他的作品继承了很多我们说传统水墨画的这样一种山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美学的精神，甚至包括我们说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种绘画的方式等等的啊。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是想将这种中国绘画里所说的这种大象无形，这种流动性，就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和智慧对于流动，对于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跟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意象，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给法国的观众。所以其实是无论是从这个项目的整个策划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层面，还是从陈老师个人的艺术生涯，还是从我们希望传递的美学和文化的思想的方面，我觉得是一共有这样三层的含义来包裹这样一个水岸丹青的主题。
本次个展中，陈嘉玲先生的陶瓷类作品非常令人瞩目。对此，贺女士说：“
分为两组啊，您看到的这组大的、非常巨大的这个陶瓷的作品，是陈老师专门为这次这个中法之间为桥梁的这次展览来制作的。陈老师非常巧思地选择了这个燕尾花，这个是法国的国花。”你会看到这三个这个大的陶瓷作品上，其中有两个都是燕尾花啊，所以完全是专门为这次展览而烧制的。这三个巨缸的作品呢，是陈先生和陈先生的儿子陈亮先生两个人共同烧制完成的，共同合作完成的。就是陈老师跟我们讲说，这个其实是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的烧制，就是最大体量的烧制的陶瓷作品。所以他们
在国内还是
在世界上，在国内，所以他们实际上经过了非常多的实验，因为这个瓷缸的烧制过程是有一个窑变的过程，
对，
所以里面有很多颜色，包括很多肌理，实际上有一部分不完全受到艺术家的控制，要根据火，要根据这个烧制的火候，包括天气啊、温度等等，那中间这种变化的维度，其实也是陈老师在他的作品里面反复在强调的，因为陈老师一直说他的作品有三变嘛。
哪三变？
哪三变？水变、 因为跟水墨相关的这样的作品，它对于这种墨法呀等等笔法的这个实验，这个是水变火变，这个陶瓷，我们说实际上陶瓷就是火的艺术，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丝变，我们今天也带来了陈老师的这个缂丝的这样的中国传统技艺的缂丝的作品，就怎么将这种传统的手工艺进入到我们说以前我们认为中国人认为的这种文人画这种书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去，这是他的这个丝变，是这样一种三变。
科特迪埃空间的前身是巴黎拉丁区一座修道院的食堂，修道院始建于13世纪。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展出场地举办本次展览呢？策展人曹丹女士表示，
因为在巴黎呢，如果是说要谈一个跟一个美术馆合作，其实要花很长时间，比如说4年5年去准备。但是这次因为我们在定这个时间，可能一年多啊，在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它也涉及到一个中法建交60周年很多 program 这个 program 的一个设定，所以包括政府啊一些机构的支持，所以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去筹备这个展览。那么我们只能找到这种像市中心的比较好的，也比较做文化活动这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里挑选，那么最后我们选了 De Cordeliers，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历史嘛，这个地方从应该13世纪就在巴黎这个城市诞生以前就已经，就是西地岛这里已经存在了这个空间，虽然后面也经过很多修复，那么是一个历史悠久，包括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各种很重要的这个人在这里讨论，在这里聚会的一个根据地，差不多是。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举办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策划本次展览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呢？曹端女士说：“
我觉得这次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很幸运，就是说我跟另外一个策展人贺静都是在法国学习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本身是懂法语，然后也了解法国的文化。那么当然我们从我们自己也建立了很多很好的这种友谊跟法国人法国的机构，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交流得非常顺利。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叫门艺，那么他们这次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他是协办方，那么在这次合作里面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合作里面我自己觉得应该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只是说可能一个时差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语言啊翻译啊还需要更多的，我们在工作里面比如说编辑我们的画册或者把陈老师的文章翻译成法语，或者他的题目翻译法语，这部分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改善和调整吧，就需要点时间。因为不像中文翻译成英文有那么多翻译，但是法语确实是不容易。我们找了很好的一个女的翻译家叫任恋，她是Ludovina 的这个 fondatrice。那么她这次也帮我们的好几篇文章，重要的策展文章，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作者，像我们这次的学术主持易凯Henri Lefebvre， 他是塞鲁奇美术馆的馆长，他也是帮我们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那么这些翻译都是他来翻，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采访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专栏节目是由呢喃编播的体育天地。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呢喃。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为落实奥林匹克休战而努力的时候，俄罗斯和乌克兰相继表示，巴黎奥运会期间如果休战的话，将会让对方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新集结部队，强化军事力量。 根据多家乌克兰媒体本周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了法国博主雨果·特拉福斯的采访，当中提到了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期间与俄罗斯达成的奥林匹克休战的可能性。采访视频当中显示，雨果·特拉福斯向泽连斯基询问他是否支持马克龙所倡导的奥林匹克休战。对此，泽连斯基直言，和俄罗斯停火休战，我不相信。他说，不是说我不信任马克龙总统提出的这一休战形式，而是说如果对方是俄罗斯的话，那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停火休战，我都不信。泽连斯基强调，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乌克兰已经同意停火了，但俄方却一直违反协议，这是一个谎言，马克龙也知道这一点，他自己就是这一点的见证人。泽连斯基表示，我们一起经历了诺曼底模式，我们一起经历了明斯克进程，法国、德国、乌克兰，我们都是见证人，见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与俄罗斯不可能冻结冲突。泽连斯基举例说，即使在诺曼底协议期间，各方宣布了停火制度，但之后仍然没有停火，尤其是俄罗斯动用了成群的狙击手，向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开枪。他认为，对于普京而言，停火是不存在的，奥运会也是不存在的，普京是无法无天的。泽连斯基还指出，相信普京会利用这样的停火机会来重新集结和加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再次向乌克兰发动袭击，并摧毁乌克兰。四月中旬，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了在巴黎奥运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传统的呼吁。当时，克里姆林宫对这一提议反应冷淡，并认为乌克兰可能会以此为契机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时表示，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军方都注意到基辅政权通常利用类似的想法和举措来试图重组自身、重新武装。但路透社强调，佩斯科夫当时没有列举乌克兰有过这种行为的任何具体例子。事实上，自2022年2月24日俄方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争一直在肆虐，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休战。不过，佩斯科夫当时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并没有直接排除奥运会休战的可能性，但说尚未有人在这方面开启任何形式的程序。自2022年底以来，乌克兰的前线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路透社指出，俄罗斯自今年2月份占领阿夫迪夫卡镇以来，很明显重新夺回了战场主动权。在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下一笔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前，乌克兰军队弹药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很可能在今年的春末或夏季发动大规模攻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一切努力实现乌克兰、加沙和苏丹冲突休战，并表示他将就这一问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马克龙指出，中国国家主席几周之后将会来到巴黎访问，届时我将请他帮助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有关中国问题时表示，在俄罗斯看来，北京在乌克兰冲突的立场上非常平衡和具有建设性。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六课，欢迎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Sixième.
我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首饰箱被盗了，我的联系人那家失踪了，警察要传见我，但首先我要找回我的记忆，听听这些录音。
Jeudi 7 novembre, avec Lucas à l'Hôtel des Arts.
我和娜佳在艺术中心。
Tu vois, ici, le coffret avec la bague.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但他对我说，聚一戏，这里我们应该在首饰箱前面，我们好像挺熟，挺好的。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Ah oui, le bague. C'est romantique.
Mais non, c'est la bague et le coffret. Oh, c'est plus que romantique. L'amour n'a pas de prix.
Musset 的一个礼物 Le coffret. La bague. 阳性，阴性。Le 和 la， 对，就是这样，首饰箱和戒指。这个甜蜜的调子 Romantique， 浪漫主义。我认识这个娜迦，挺亲密的，去艺术中心，也许我的记忆会恢复。呵，一个高档的花园别墅，但是很奇怪，我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Bonjour, je suis Luda. Je suis journaliste. Et le coffret?
Le coffret? Allez voir monsieur Delarue, salle 2.
Ah oui, merci.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Je t'ai dit laisse tomber, Capici.
Jean-Pierre,
tu es là?
Et toi le journaliste? Fous le camp.
呸 ，Monsieur Delarue， 现在我知道谁是那个粗暴的人，他在艺术中心工作。
小平，你来。
而且他叫让皮埃尔，但是我对他干过什么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他不喜欢记者吗？或者是？反正他不愿意见到我。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24号，您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在国会过关之后，美国总统拜登说他要签署950亿的一揽子援助法案，乌克兰总统表示感谢，中国则警告涉台的部分会增加台海的冲突风险。拜登总统也将签署批准的有关字节跳动从 TikTok 撤资或者将全面禁止法案的法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中国，有消息称他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约即将在前线国家芬兰举行军演，俄罗斯警告军事事件发生的可能。大赦国际警告说，国际体系在战争以及新科技面前遭威胁崩溃的风险。普京对国防部进行反腐行动，副部长应声落马。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风波继续引发关注，中国监控系统扩大，凡是与外国有联系都可能会受到特别的关注。被判处死缓的华裔澳籍作家杨亨军的妻子据称已经获解除边控，返回了澳大利亚。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愉快。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Eh là, ça y est, on voit tout Paris.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Waouh, magnifique.
Du concentré de bonheur.
请在法广知识网上收听双语学法语系列巴黎福巴黎，通过首次推出的互动练习继续了解巴黎生活，为深入法语语言知识， 请在savoris.rfi.fr 右斜线cn网上再收听 巴黎福巴黎。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 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法语节目。
RFI est une radio française d'actualité diffusée mondialement en français et en 14 autres langues. Profitez de l'expertise de ses rédactions basées à Paris et de son réseau unique de 400 correspondants sur les 5 continents.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